在六十三。他的母亲是不是就是就在这一带，他就是一个方向到成都万一还西边也把你妈逼像那样往里上一边的往后又向西靠近很差的因为你刚好一点而且每一个脚步前面也不啊我又在云中清谢你，在烈风中歌颂你。
因为你慈爱大过天际，你信实达到穹苍。上帝啊，你美颂高过于天际，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向神至高至贵。
在大学以后，我在一个极高的职位上去了。我们在第三年度，一样以后顺利的为我实现，也一个早晚，也一起看在第三，一同看在第三。我们的永远感谢，特别期盼我们与我们的家，以及我们没有人的家，跟着我们一起期盼，到我们自己通过，因为得到全面为你有实现的利益，直到永远，阿门。我哋現在與先社現在悔改，我根據喺出埃及記十章二到五節，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現象，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云，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我哋要将我哋问大家问好，现在喺神面前，我哋有咩啊？个错喺呢度，实际嘅神，我哋喺神面前，我哋求神赦免，我哋大家祈祷一钟，一重修一成。慈爱公义圣洁父神，我哋感谢你用极大嘅恩典赦免我哋多嘅嘅罪过，我哋喺面前无乜嘢躲避，因为你看透我哋每个人嘅内心，由我哋嘅快喺面前坦然无惧，我哋向你倾诉，我哋有知亦无知嘅讲话，我使你用宝血洁净我哋，无论人无所欠，我哋嘅污秽在你面前是不识的，但是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将我们能够在罪里面获得到拯救，我们在罪恶过患的光明中是切过无助，让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挽回，让我们因信你得到清义，就在永生的路上，我哋就係感恩，而你親自嘅監察我哋每個人心，叫我哋付出你個愛，能夠愛人如己。我哋以上感謝，我哋將今日嘅聚會延遲咗嚟，仰望交託，而你哋親自與我哋眾人同在，將你嘅愛能夠藏喺我哋心裏面，叫我哋付出有愛你嘅心。我哋以上感謝，祝福仰望靠主耶穌聖名，阿門。我哋現在禱告啦，得赦我確信，今日喺《彼得所書》二章八九節，《彼得前書》二章廿四節，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夸。請回做。
我们来看今天的要理问答，在新城要理问答第九问。
我来看这个新城要理问答第九问。
我来读问的部分，然后会众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
我问的部分，弟兄们回答的部分。
问： 上帝在前三条诫命中的要求是什么？
第一，认识并信靠神的爱，这位有神与永远的相守。第二，
弟兄姐妹，十诫的前三诫都是关于我们如何敬拜的一些教导。
第二位系前嗰三诫咧，就系教导我哋点样去敬拜同埋赞美上帝。
第一条诫命是关于我们敬拜的对象。
呢条诫命系关于我哋敬拜嗰个对象。
第二条诫命是关于我们敬拜上帝的方式。
第二系教导我哋点样敬拜嗰个对象嘅敬拜嘅方式。
那第三条诫命是关于我们敬拜上帝的态度。
第三就系关于我哋敬拜对上帝嗰种嘅态度。
这三个问题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问自己的问题。
除咗呢三个问题，就系每一次我哋敬拜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他是谁？
我哋所敬拜呢位上帝他是谁？
我们在我们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有没有爱上帝造的事物超过爱上帝？
我哋喺上帝俾我哋呢一个礼拜当中，我哋有爱上帝所做嘅超过或者上帝。
如果我们爱上帝的被造物超过爱上帝的话，我们是没有最高的满足和喜乐。
如果我哋爱上帝被造之物超过爱上帝的话，我哋系有呢个真正满足嘅咯。
我们真正的喜乐来自于这位独一真神的敬拜。
我哋真正嘅满足就系我哋要敬拜一个独一嘅真神。
那敬拜的方式是不能够拜偶像。
敬拜嘅方式就系我哋唔会拜，我哋不要拜偶像。
我们敬拜也不是按照我们想出来的方法，想怎样敬拜就怎样敬拜。
我哋敬拜唔系按照我哋嘅方法，我哋想点样敬拜就点样敬拜。
敬拜是按照上帝在他自己的启示当中，我们来敬拜他。
敬拜就系按照上帝向我哋启示嘅方式，我哋去敬拜。
所以，我们主日有主日崇拜的一些核心的要素。
所以，主日有主日崇拜嘅核心嘅要素。
我们主日在这里，我们不是一起吃吃喝喝就结束了。
我哋主日我哋埋嚟到呢度平平安安结束啦，咁我就结束。
所以，敬拜的方式也包括公共的敬拜里面。有唱诗，有祷告，有神的话语阅读，还有讲道等等。
所以在敬拜当中呢，有唱诗歌，有祷告，有广告，有奉献等等。
这些都是通过神所启示的敬拜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得着属灵的益处。
所以这些人都是上帝向我们启示的方式，叫我们得益处。
第三个是敬拜上的态度。
第三点就讲到我哋敬拜嗰种嘅态度啦。
他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就系我哋要敬畏耶和华嘅名。
所以我们不是带着嬉皮笑脸来到神的殿。
我哋唔系嬉皮笑脸嚟到神嘅殿。
也不是穿着邋里邋遢的来敬拜。
亦都系唔随随便便咁样着穿衣着嚟到神嘅殿拜。
而是要有预备。
系我哋有预备。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透过这三条诫命预备。帮助我们敬拜神的心态。
求主即系俾我哋透过呢三条诫命，俾我哋即系预备帮助我哋去敬拜去神嘅态度。
我们先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恩主，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
恩主，我哋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周的时间，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平安的度过。
求主，我哋感谢你带领我哋弟兄姊妹一周嗰个脚步平安嚟到你嘅面前。
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忧伤，有难过。有些弟兄姐妹经历喜乐。
我哋知道，我哋当中有一弟兄姊妹经过忧伤，有经过喜乐。
恩主，我们看到每一样生活的经历都在你的主权和护理当中。
求主帮助我哋每人，就算系不知道处境当中，我哋都知道你系叫我哋得
益。你告诉我们，人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必定如何。
就系你讲俾我听，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如何。
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常常回到你的话语里面。
我叫我哋弟兄姊妹常常翻到你嘅话语里面。
在我们有病痛或灰心，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安慰。
就算系我哋弟兄姊妹有病痛、有忧伤嘅，求主
因为你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与这一位永生的神有团契相交的关系。
因为你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做这位永生的上帝有团契有交通有亲密的交通的。
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就可以来认识你。
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就可以认识你。
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可以听见你对我们讲话。
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听见你对我们讲话。
你的话语可以让我们苏醒。
你的话语就是一个呼吸。
你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得安慰。
带给我们得到安慰。
主，我们祈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仍然可以为你教会的工作来祷告。
让我们为了第一次会仍然教会一个礼拜来到你面前为你敬拜和你沟通的时间。
因为祷告是你使用我们门宝贵的蒙恩之道。
因为祷告是你使用我们一个蒙恩之道。
我们一方面领受你的恩典，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为教会的事工、家庭的关系、子女的得救来继续祷告。
我们也是透过这个蒙恩之道，我们能够透过教会，能够整个弟兄的家庭和个人个关系都有一个连系关系。
主，我们祈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能够仍然可以被你使用，借着祷告，借着关怀，借着。
求主你给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关系，关系可以给我们同弟兄有这种关系，和有这个属灵的个照顾。
弟兄，我们也为我们整个世界的和平来祷告。
我们也都为这个世界和平。
我们为伊朗、为中东的局势来祷告。
为伊朗、为中东的局势来祷告。
主，我们求你赐下平安，求你赐下饶恕。
求你赐下平安，求你赐下饶恕。
我们也求你赐下公义，也求你赐下和平。
求你赐下公义，也赐下和平。
主，我们求你保守在中东地区的人，那些在战乱中受影响的人，他们可以得安慰、得福音的听见。
求你嘅帮助，求你保守中东嗰啲居民，俾佢哋能够喺衰人之前咧，俾佢哋得到安慰，得到话语嗰个滋润。
我们为世界各地为福音受逼迫的教会牧者信徒来祷告。
我们为世界各地为福音嘅缘故被逼迫嘅被受害嘅，求你都系呢个同在。
主，求你保守那些肢体在难处里面仍有喜乐有盼望。
求主你都系帮助我哋嘅肢体你嘅肢体之间有受苦嘅有为你嘅缘故而受逼迫嘅都能够得到安慰。
带领他们的家人赐下够用的供应。
带领他的家人赐下你的公义。
我们求你继续保守 你自己的教会，北威州教会能够继续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求主保守这个北威州华人的教会，保佑他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请你带领我们上午的时间，
主带领以下这段时间，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系奉我主耶稣基督嘅名祷告。
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一到十一节，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节。
弟兄姐妹，今日我哋读嘅经文系罗马书第八章十到十一节，同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节。
我们就请陈长老为我们用广东话来读这个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去念这三节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五節，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生育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若有厭棄的身體，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常也是这样记着先。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罗马书的八章十到十一节，是整个罗马书第八章的一到十一节的结尾。
所以今日我哋读呢个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咧，呢段罗马书八章第十一节咧就系整段经文嗰个结尾啦。
罗马书八章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整体。
八章第十到十一节系一 整体嚟嘅。
那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嘅讲什么呢？
罗马书第八章嘅第一节讲乜嘢？
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
保罗话，在基督耶稣里嘅人就不再定罪了。
在十到十一节，保罗说复活是对这一个第一节的最高峰的表回应。
所以讲到呢个复活系对呢个第一节一个最高峰嗰个表现出嚟嘅。
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的高峰，是上帝要让你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
在基督里唔再被定罪嘅最高峰，就系你在基督耶稣里被复活了。
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不再被定罪。
我哋知道在基督耶稣里嘅人就不再被定罪。
所以保罗很关心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会有定罪的这种的心理状态。
所以保罗嘅关心一个在基督里嘅人，如果被定罪嘅就系一个被我哋。
就是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结尾，保罗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仍然有可能会犯罪。
所以呢个罗马书嘅一个最高结尾，一个人在基督里边嘅人，信咗耶稣之后，可能佢会再犯罪。
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仍然有可能会犯罪。
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可能佢仍然有犯罪嘅机会。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
保罗话：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个垂死的身体呢？
保罗说：他真是苦啊！
有保罗话：我真是苦啊！
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说他自己心里很苦呢？
保罗嘅点解话咧？我点个心里咁苦呢？
保罗说他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
所以保罗话：我内心顺服神的律，但我肉体顺服咗呢个肉体的律。
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越成圣，他的罪是越敏锐的。
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佢越成圣，佢就越敏锐对罪嗰方面。
他越对罪越敏感，他越知道他需要耶稣基督的义。
所以如果他对罪的敏感，但他要需要耶稣的那个义。
就是保罗说，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的身上，他仍然有这一种的交战，两个律的交战。
所以那个信主耶稣的基督徒，他仍然在心灵里面有一种的肉和心灵的交战。
他的心思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他的心思的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但他做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他 不想要做的反而去做了。
但他做出来的，他不想要做的东西，但他反而做出来了。
这里背后的原因是两个律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在交战。
所以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心灵里面有两个律在里面在那里争执。
就是保罗自己的挣扎，
就是保罗自己的挣扎。
那我自己对这一方面，我最近也有些反思。
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有自己的再次的反思。
那从今年二月份我安利牧师以来，差不多有半年了。
所以在今年在二月里面，我有安利牧师之后，已经半半半年了。
我最近思考什么是牧师的呼召。
所以我就不断的思考什么是牧师的呼召。
我最近读到一本书，是清教徒一位神学家的书。
我哋最近读一本书，系一个清教徒一个书。
这个作者叫 Richard Baxter。
呢个作者系一个 Richard Baxter。
他书的名字叫 Reform Pastor， 是改革中的牧师。
所以呢个系一个改革中的牧师。
当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心里面很多的责备。
所以当我读了本书，我心里面很多责备的。
我看到这本书的作者，他看到清教徒的牧师是怎样子来牧养会众，
所以我睇到呢个牧师嘅所写，啲清教徒喺当时嘅点样牧养自己嘅教会。
我觉得我过去几个月还是蛮努力的。
所以我感觉到喺过去呢几个月，我系好。
但是我读这本书，有冇发现圣灵对我有很多责备？
所以当我读呢本书之后，圣灵向我责备。
我发现我跟清教徒的牧者的距离还是有点大。
我发现到我自己同埋嗰啲清教徒嗰个牧养嘅方面咧，有距离好大。
这位神学家在这本书里面说，一个牧师，他跟信徒是一样有的罪性。
所以呢个神学家嘅所写，一个牧师同埋个信徒都系有一样嘅呢个犯罪嘅。
牧师如果要很好的带领他的会众，他要更严谨的、更认真的 来对付他的罪行。
如果一个牧师可以认真地带领他们的信徒，就是这个牧师就是用非常的认真，更加认真地对付自己的罪。
所以我现在体会到保罗说，在他里面两个月的交战让他何等的痛苦。
所以我体会到保罗，他说里面有两个月的征战，他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那保罗说他怎样可以脱离呢？
保罗说我怎样把他脱离呢？
保罗说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
保罗说他怎么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呢？
那我们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脱离呢？
我们怎样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脱离呢？
在整个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正式的帮我们介绍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个整个罗马书的第八章就保罗介绍了这个圣灵的工作。
胜过肉体的律、死亡的律，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内住。
胜过肉体同埋死亡嘅律，就我哋必须有圣灵嘅内住。
如果没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罪。
如果冇圣灵嘅内住，我哋冇一个人能够胜过呢个罪恶。
保罗说，圣灵带来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不再被定罪。
所以一个圣灵所带领的基督徒的人，就是在圣灵在基督里面就不再被定罪了。
弟兄姐妹，在整个罗马书，圣灵这个词大概出现了28次。
在整个罗马书这个圣灵的词呢，是出现了28次那么多。
但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一章里面，出现了至少19次。
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就出现了最少的19次。
1到7章只出现了4-5次。
1到第3章出现了4到5次。
第8章之后的9到16章也只出现了4-5次。
第9到10几章呢，亦都系只出现到4到5次。
然后中间的第8章是他们的3倍跟4倍。
所以喺第八章里面中间呢，就系3-4倍咁多。
保罗是为强调圣灵的使徒。
保罗佢强调圣灵的内在工作。
保罗强调圣灵在信徒的成圣生活里面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保罗他说圣灵在基督徒的内在的成圣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圣灵的内住？
弟兄姐妹，我们问自己，你内面有没有圣灵的内在的工作？
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你可以胜过罪。
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你就可以胜过罪。
圣灵在你里面，你就不再被定罪。
圣灵如果在你的里面，你就不再被定罪了。
因为不再被定罪是基督教的救赎和普通的宗教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再被定罪，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不同的方面。
宗教是告诉你，你要做得越好，你就可以解决你做得不好的愧疚感。
宗教教导你，如果你做得越好，就会解决你做不好的事啦。
你做得越好，你良心越平安。
你如果做得越好，你的良心会得到平安。
但是你发现，在宗教里面，你做得越多，事实上，你的苦读、你的抱怨是越多的。
所以这个宗教给我们看到，当你做得越多，你的苦读、你的报应就越大。
因为你觉得你的努力越多，上帝就应该祝福你。
因为你感觉到你做努力的做得好多，上帝应该是祝福你。
你觉得你的努力、你的功德是配得回报的。
你感觉到你的努力、你的功德是应配得回报过来的。
一旦你觉得你的行为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你就会很愤怒。
当你感觉到你的行为不得到回报的话，你就非常的愤怒。
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
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
夫妻吵架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夫妻嗌交的时候有咩原因？
我们都吵过架，对不对？
我哋都嗌过交，我哋知道。
啊，有没有人结婚以后还没有吵过架呢？
有冇边个结婚之后冇？
如果没有，我很佩服你。
我真的冇啊。
那夫妻吵架的一个原因是，先生为什么会对妻子抱怨呢？
夫妻嗌交，点解先生要向太太埋怨呢？
丈夫会说，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
丈夫的话，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
你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
你点解要咁样对我？
所以看到没有，丈夫会因为他付出很多，没有得到妻子的回应，他发怒。
所以丈夫做咗咁多就反得嚟妻子个好冷淡嘅回应啦，所以就发嬲。
丈夫觉得说我的努力、我的功劳是配得你的回报的。
所以呢个丈夫话我个努力、我个配、我个功劳系配得你要回报俾我嘅。
宗教的里面就是让我你觉得你的行为、你的努力是配得回报的。
所以宗教的理念就是当你努力的做善事，你就得到回报过嚟嘅。
你就透过你的努力、你的功劳，让你良心平安一点。
透过你的努力、你的功劳，令到你的良心得到平安。
但是福音告诉你，你需要的是被饶恕，你需要的是不被定罪。
但福音话俾你听，你需要饶恕，你需要不被定罪。
你需要的是一个完全的义，你才能够被上帝接纳。
所以你需要一个完全的义，才能够被上帝接纳。
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
所以耶稣话：“你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就断不能进入天国。”
你这个比门徒更、比法利赛人更完美的义从哪里来呢？
你更完全、更完美，比法利赛人更完美啦，那个义还不得了。
只有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义。
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施展得了完全的义。
弟兄姐妹，福音是告诉你，你是一个需要被救赎，你需要耶稣的义披戴在你身上才能进天国的人。
福音个话俾我哋听，你需要义，你需要耶稣基督嘅义背戴喺你嘅身上，你先能够得到呢个平安，得到拯救。
福音告诉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义。
所以福音话俾我哋听，我哋藉着信心先能够领受嘅呢个义。
这个义是我们不配得的。
呢个义系我哋不配得的。
是我们的功劳所不配得的。
系我哋功劳唔配得嘅。
因为丈夫觉得说，我的努力是配不上基督的爱。
所以丈夫佢话我的努力系配唔得上基督爱，
他就会更甘心的去付出对妻子的爱。
但系水佢就咁样更甘心嘅付出对妻子爱啦。
他们就更不容易吵架。
佢就更不容易嗌交。
如果两个人都认识到我配不上耶稣的爱，
所以两个人都认识到我配不上基督嘅义，
那怎么吵得起来呢？
点样嗌起？
教会的同工关系也是一样的。
但系头先我哋同工之间亦都系一样。
同工之间也是认为我为教会付出很多，我应当被接受，应当被尊重。
如果人家同工的话，我为了教会付出这么多，我应该配得有好多的回报。
如果我们看到教会是配不上耶稣的爱、耶稣的义，我们整个教会会更加的谦卑。
所以如果这个整个教会发现到自己是配不上上帝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就不会嗌交了。
弟兄姐妹，这样的义是谁坐在我们身上？
这个义是谁能够坐在我们身上？
是圣灵。
是圣灵。
我们看到这里面圣灵和圣父、圣子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这个圣灵和圣父基督的关系、圣父神的关系是不可分开的。
我们看到圣灵的在第八章的第一个工作是让我们不再被定罪。
所以圣灵在第八章里面给你看有罪。
那如何不被定罪呢？在第二节里面保罗说赐生命圣灵的律。
所以第二节的话要赐生命的律，圣灵的律，
将我们从罪和死的律里面脱离了出来。
在我们的罪和死的律里面脱离了出来。
保罗是回到了第七节的后半部分来思考这个问题。
保罗就回到了第七
我们现在有罪的律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现在有罪的律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罪的律是什么呢？
这个罪的律是什么呢？
这个罪的律是信徒身上被罪所控制的这个罪性。
这个罪的律就是这个信徒被罪的律捆绑在你的身上的。
保罗说每一个在肉体里面的人，他都是被罪性所掌控的人。
所以保罗话每一个喺肉体上面都系被罪性的律嚟捆绑住佢哋嘅。
保罗说我们要成为不再被定住的人，你必须是一个随从圣灵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
所以如果保罗话我哋一个被不再被定住嘅，我哋应该系要顺从圣灵个律喺里边。
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只是一个属肉体的人。
如果冇圣灵，我哋系一个属肉体嘅人。
弟兄姐妹， 保罗用的词是很精确，是很精确的。
第一次我喺保罗嘅用嘅词系好精确嘅。
你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常常用一组词叫做肉体，还有身体。
保罗常常喺罗马书里边讲到肉体同埋呢个身体。
肉体和身体是不一样的。
肉体同埋身体系不一样嘅。
保罗用的肉体，英文把它翻译成 flesh。
保罗佢用呢个肉体，英文翻出嚟就系呢个人嘅肉体。
那身体是 body， 好、哦，是 body。
那个身体啊，即系系我哋整个人
嘅。对，身体跟肉体是不一样的。
所以身体同肉体系不一样。
那这个肉体呢，它特别是指一个败坏的一个人性。
这个肉体呢，是指一个败坏的人性，
被罪所掌控的一个罪性，
被罪所掌控的一个罪行。
这个肉体它不是一个实体的物质的一个人，
这个肉体不是一个实质，这个人的肉体那个人，
它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指一个抽象的一个罪性的能力。
你这个不是指一个人，而是一个抽象的人的能力。
那这个身体呢，就是我们这个实实在在的身体。
这个身体呢，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身体。
那所以保罗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哋保罗讲到我哋嘅身体就系圣灵嘅殿啦。
保罗不是说身体是肉体的殿。
所以保罗佢冇讲到话，这个身体系肉体嘅，系圣灵嘅。
对，是我们的肉体不是圣灵的殿。而是说身体是
身体是圣灵的殿，应该讲系身体是圣灵的殿。
为什么呢？因为肉体是被罪所充满的一个捆绑的一个罪性。
因为肉体是被罪个权势捆绑住嘅。
在保罗的第三节到第六节，保罗在解释这个肉体不是身体，而是肉体的一个后果。
所以保罗嘅喺第三个第六节嗰度讲到咧，呢个肉体，形容到系俾呢个肉体复活过嚟嘅。
保罗说，在肉体里面随从肉体，都是在表明这个人是被肉体所掌管的人。
保罗话肉体同埋随从肉体嘅人系要俾呢个罪势嚟捆绑住嘅。
这都是表明我们是被罪性所捆绑的人。
意思系表明咗我哋俾罪嗰个权势嚟捆绑住啦。
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人的结局是死。
所以保罗话呢种人系肉体咧，就系个结局就系死。
除非我们脱离这个肉体，不然的话，我们会在肉体的罪性捆绑里面，我们的结局是死亡。
除非我哋脱离呢个肉体，因为我哋喺个肉体被罪势捆绑嘅时候啦，个结局就系死亡。
所以保罗说，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这个在肉体里面，也不是随从肉体。
保罗话：，如果圣灵喺我里面，我哋唔再系喺肉体嘅里面，我哋唔系再随从呢个肉体里面。
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没有圣灵的人，他只能够在肉体里面，只能够随从肉体。
一个冇重生嘅人，佢系只有系喺在肉体里面，就系一个冇系喺一个喺肉体嗰个生命里面啫。
他每天所想的，只能够被罪性所捆绑。
每一次嘅佢所想象嘅都系俾罪势嗰个权势捆绑住啦。
这个结局是死亡。
呢个结局系死亡。
这个死亡是他跟上帝是脱离的。
呢个死亡系与上帝隔绝嘅。
跟神是隔绝的。
系与上帝隔开嘅。
他所思考的、所做的决定和上帝的计划是没有关系的。
佢所思考、佢所决定、佢所做一切嘅嘢同上帝系冇关联嘅。
而上帝对家庭的心意、对教会的心意是没有关系的。
佢就以同上帝个心意全同嘅上帝同教会关系完全冇拉拉嘅。
他可以参与教会每个礼拜的聚会，参与每个团契的生活，但他跟上帝是隔绝的。
但系呢种肉体嘅人啦，佢参与教会嘅团契、教会嘅生活，但佢完全同上帝完全冇关系嘅。
所以保罗说，胜过肉体，不再被定罪，我们必须是在圣灵当中，是随从圣灵。
所以保罗话到，我哋胜过肉体，我哋一切系在呢个圣灵里面，在圣灵里面，我哋就得到一个生命啦，重生嘅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在圣灵里面和随从圣灵，是我们所需要的。
第一条路，一个在圣灵里面，一个随从圣灵的人，我哋系要需要呢种嘅圣灵喺我哋当中。
保罗也在这里面，在整个的第二节到第七节，保罗一直在强调什么是在圣灵里面的重要性。
所以在第二节到第七节呢，保罗一不停的强调在圣灵里面各种的重要性。
在经文的第十节里面，保罗说，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定罪，上帝不是说他不在乎罪。
保罗在第十节讲到，在基督里面不在圣灵，在基督里面不再被定罪了。
保罗在第十节里面说，身体就因罪而死。
保罗的话说，身体就因罪而死。
这里保罗不是用肉体，而是用身体会死。
保罗基督没有用肉体，用那个身体就因罪而死。
因为在基督里面，罪的律，这个罪性的肉体，肉体已经死了。
因为在基督里面，那个罪性，那个肉体已经死掉了。
他的捆绑的力量已经断绝了。
他捆绑的力量已经断绝了。
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会死。
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还死。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我们仍然。这个会犯罪的身体有一天会死亡。
我们犯罪的身体有一天要死亡。
但是保罗说，我们的这个心灵却因义而活着。
但保罗说，我们的心灵因义而在我们里面就活着了。
那这个心灵因义而活着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心灵因义而活着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翻译把它翻译成圣灵借着耶稣的义让我们复活。
所以这个圣灵就因为藉着耶稣的那个义，我会叫我们复活啦。
我们的身体因为罪会死亡。
我们的身体因为罪而死亡。
但是保罗他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
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个地方。
保罗更是看到在基督里不再定罪的人，因着圣灵的工作，他的身体还会复活。
保罗说了，如果因为在基督里面不再被定罪的话，他的身体就因为基督的缘故就要被复活过来。
第十一节里面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所以上一节话，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上帝不只是让我们不被定罪，我们要承受这个罪的后果是死亡，但是这个身体有一天会活过来。
上帝叫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再被定罪了，我们的身体有一天，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要从死里复活过来。
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安慰。
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安慰。
就是保罗强调圣灵的工作在圣徒信徒的成圣生活里面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保罗的话说，圣灵的工作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就是不可缺少的。
这个圣灵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个圣灵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你。
同样的圣灵如果住在你的里面，他也会使你来复活。
同一个圣灵如果住在你的里面，你仍然会复活。
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复活的灵，就保证了我们信徒也可以复活。
弟兄姊妹，圣灵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亦都保证咗我哋喺基督里面，我哋亦都喺圣灵使我哋复活过嚟。
这个复活的身体是和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相似的。
呢个复活嘅身体同埋耶稣基督复活嘅身体系相似嘅。
那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呢？
耶稣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呢？
弟兄姐妹，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是可以被识别、被认识的。
弟兄姊妹，耶稣这个复活的身体是可以识别的、可以认到的。
耶稣的身体跟过去的肉身的身体也是不一样的。
耶稣这个身体和过去耶稣这个身体是不一样的。
他是一个灵性的身体。
他是一个灵性的身体。
弟兄姐妹，我们在复活以后，你的身体仍然是可以被认识的。
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如果你复活的时候，亦都是被认识的。
你还是你，你的身份是没有改变的。
你亦都是你，你的身份亦都冇改变。
但是你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但你跟过去不一样。
这是我们相信身体的复活。
但我们相信这个身体的复活。
对，姐妹们，今天为什么人死了以后，我们的葬礼里面，我们会建议是土葬，不是火葬？
弟兄们，有啲死人嘅基督徒嘅建议，我哋要用土葬，我哋唔用火葬。
不是说火葬的人，他身体就不能复活。
真系唔系一个火葬嘅人，佢身体唔能够复活啦。
上帝可以让粉身碎骨的人都可以复活。
上帝可以让粉身碎骨嘅人都要复活。
但是没有火葬的这个土葬是表达了一个神学，就是死人可以复活的真理。
所以这个火葬话土葬，我哋明明一个神学嘅角度话，一个死人一定必须复活。
弟兄姐妹，保罗让信徒看到，在基督里面的人，圣灵不只是让他们不定罪，还会让他们复活。
第一次会保罗嘅灵都。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不再被定罪，圣灵都是给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
这是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计划。
就是这个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儿女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甚至是在亚当堕落之前，上帝计划好。
这个计划是在这个亚当犯罪之前，上帝的计划。
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44节跟45节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42到45节话，若有血气的身体，必有灵性的身体。
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呢？
弟兄姐妹，点解保罗话到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保罗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
保罗嘅点样能够做出呢个？
第45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第45节话，经上也是这样记着先。
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我话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这个经上记着说，首先的亚当，这句话是在创世纪2章7节。
所以这个经上记着先，这个。首先的亚当就在创世纪第2章记的之后，
对，就是在亚当堕落之前所说的话，
是亚当堕落之前所说的这句话。
所以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亚当这个血气的身体将来可以提升到一个变成 灵性的身体。
所以这个亚当犯罪的这个肉体的身体将来会变成一个有灵，提升到有灵性的身体。
弟兄姐妹，看到上帝对人的恩典跟爱吗？
弟兄姐妹，你有看到上帝对人的恩典和爱？
上帝对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他的心意就是亚当可以进到更高的地步，成为灵性的人。
在亚当没犯罪之前，但是他在这个灵性、这个肉体的地位，会提升到这个灵性的地位上面。
而这一个创造之前对亚当的计划，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成就了。
在创这个世界之前，在亚当里面的计划，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完全的计划了。
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如今可以成为有，可以成为一个有身体复活的人。
正常，这个，我们这个肉体的身体在基督里面，我们会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个身体。
我们身体可以复活。
我这个身体可以复活。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圣经里面说耶稣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
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将来也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复活也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没有圣灵内在的人、内住的人，他只有活一次，死两次。
所以一个没有圣灵内在的个人，他是活两次，是活一次死两次。
他活一次死两次。
活一次死两次。
他第一次是活，是他从娘胎里出来的时候是活着。
第一次的活着就是从妈妈生了出来的时候。
但是因为亚当的罪，他的灵性上是死亡的。
但因为亚当的罪，他的属灵方面已经死亡。
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面对末日的审判，他要死第二次。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面对这个末世末日的审判，他有第二次的死。
那个死是永死。
这个死是永远的，没死亡。
而有圣灵内在的人， 他不再是在肉体里面，也不再是随从肉体。
他一个属有圣灵内在嘅人，佢唔再随从肉体，亦都系唔再随从呢个肉体嗰个死亡。
他可以活两次，只有死一次。
佢可以活两次，只有死一次。
他活一次是他，他可以活两次是第一次的活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可以活一次。那我们也看到，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在永恒里面，在天堂里面，他可以永远的活着。
所以，如果当耶稣都翻嚟嘅时候，佢喺天堂里面就永远都活着。
他可以活两次。
佢就喺度活咗两次。
他的死只有肉身的死亡，只有死一次。
佢死系只有肉身嘅死亡，只有死一次啫。
弟兄姐妹，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的里面，也可以把上帝最初造亚当的计划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在耶稣那种复活的那个圣灵只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好像那个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生命那个活出来，
我们成为一个复活的与上帝同在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复活与上帝同在的人。
保罗说，这样的人在基督里面是不再被定罪。
所以保罗话呢种嘅人喺基督里面就不再被定罪了。
所以我们靠着这个恩典，我们可以有平安，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来胜过我们的罪。
我哋靠着呢个恩典，我哋有平安，同埋靠着圣灵，我哋能够胜过呢个罪恶。
我们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来感恩。
天父，我哋向你感恩。
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可以在每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做工。
求主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弟兄当中来做工。
我们体贴圣灵，以至于有生命和平安。
好叫我们能够体贴圣灵，以致我们有生命和平安。
我们在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我们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灵祷告。
阿门。
天父上帝，感謝你恩典，恩典時刻將你話語能夠陳述，讓我明白你恩典，只有你一切帶喺你個計劃裏邊，你拯救我哋每一個人，讓我哋喺在罪裏邊能夠釋放。也問你，多謝你，我哋過去一生嘅工作上得到嘅金錢或者見證，你要教我能夠繼續事工，讓你嘅榮耀得最高榮耀，我哋感恩。
他可以使圣灵复活的能力在每一个姐妹的身上，使我们可以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可以胜过罪。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阿门。